法是无所不包的，法是指所有的事事物物的，众生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从修行的次第上来讲，是从小的范围扩大到大的范围，那么在小的范围呢就叫做众生，大的范围呢就叫做法，就叫做法。那么现在扩大了，提升了这个范围呢，所以怎么样呢？善法不善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法，如是诸法呢，入不二法门。众生的思维，凡夫的思维呢，都是二元对立的。人类会有二元对立的思想，是因为人的思维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质。我请问诸位呢，如果我现在告诉大家一句话说，这是一支笔，这个是动词的 verb to be， 就是这个是，它就是一个肯定词。那当我说这是一支笔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这不是，这个不是什么呢？不是一支笔。换句话说，每一个肯定词的背后已经隐藏了相反的一个特性，什么呢？就是否定的否定。所以当我说这是一支笔的时候，表示什么呢？它不是人，它不是动物，它不是天，它不是地，它不是山河，它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人的思考永远有这样一个二元对立性，所以在逻辑里边，古希腊人就发现人的思考有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叫做 logic， 就是人类的思维的先天法则。那这个法则呢，当你用逻辑的形式来呈现的时候呢，它变成三个逻辑的最主要的定律。第一个定律呢叫做同一律，什么叫做同一律呢？有一张纸，如果我们有一个命题叫做 P， 那么在符号逻辑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当我们说这个命题是 P 的话，那么它就是 P， 这个呢是逻辑里面的第一个定律，叫做同一律。那么如果呢我们有一个命题说它是 P， 那么它不可能同时是非 P， 所以 P 跟非 P 同时存在，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叫做物矛盾律。那第三个法则呢，一个命题它或者是 P 或者是非 P， 这个叫做排中律。我们要注意到呢，不管你说的是同一律、物矛盾律或者是排中律，它都呈现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说不是 P 就是非 P，P 跟非 P 同时存在，那就是矛盾，矛盾是不可能的，矛盾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叫做物矛盾律。所以所有的事物如果它是 P， 它就是 P。那这个 P 呢是一个命题的一个代名词，我们就把这三个符号逻辑的这个所呈现的这个逻辑的三个定律，也就是人类的思考的三个重要的先天法则，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语言呢，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诸位，笔是笔，这句话大家同意吗？笔是笔，这就是同一律啊，笔当然是笔啊。反过来说，这既是一支笔又不是一支笔， 这样对吗？不对，这就是物矛盾力，因为它不可能既是一支笔又不是一支笔，既是一支笔又不是一支笔，这样的表达是错的，这个叫做物矛盾力。所以呢，这或者是一支笔或者不是一支笔，你只能做一个选择，这个叫做排中率，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人类的思考，不管你怎么样的表达，如果你的话、你的思维违背了这三个定律，你说的话没有人懂，别人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因为如果人的思考、人的对话不是以这三个定律做基础，当我告诉你说呢，我很喜欢喝茶，你听到的可能是说你我很不喜欢喝茶。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思想的定律来做基础啊。可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思维都有这个先天法则在里边，所以当我说我很喜欢喝茶的时候，你听到的当然也是我很喜欢喝茶，因为我有同一力作为我的思考的法则，你也有同一力做你的思考的法则。如果有人呢要错乱这三个法则，人类的沟通就变得不可能，人与人的对话就变得不可理解。我现在讲的会太抽象吗？没问题嘛，齁。好，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人的先天的思考法则当中已经蕴含了我们思维的二元对立的特性。这个最根本的对立是什么呢？或者是或者不是。所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边，我想诸位知道一个最通常的表达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是或者不是，当然在莎士比亚里面是别的意思啊。是或者不是，这就是问题。那在莎士比亚里面是把这两句话变成什么？生或死，这就是我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要么就生要么就死，我没有别的选择了。人的思考，因为人的思维的这样一个先天的习性、先天的架构、先天的逻辑的法则，所以人的思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常常发现你跟人家对话，或者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或者你在接受别人问题的时候，常常有人要问说到底是不是嘛，到底对不对嘛。诸位要了解，有许多问题不是用简单的是不是可以回答的，有很多问题不是用简单的对不对可以回答的。当我们把生命的某一些情境用对不对或是不是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犯了思想的简单定位的谬误。因为有一些生命的情境，它不是那种单一的一种是跟非、单一的对跟错可以回答的、可以说明的。所以以前呢，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呢，他就开了莎士比亚的玩笑，他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one side question。是或者不是，那只是半边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的这样的一种思维不能涵盖人生。人生不是那么单纯的是与不是、对与不对而已。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般若中观的角度来看这个人的思维的话呢，假定你要真正的契入般若智慧，那你的思维，记住啊，在世俗地的层次绝对不能违背逻辑的三个法则，否则在世俗地里面，在世界戏坛里面，大家说的话彼此都听不懂啊。我明明跟你说我喜欢喝茶，可是你听到的时候我不喜欢喝茶，就是一片错乱嘛，对不对？所以在世俗地里边，我们是绝对不能够违背我们的思维法则的，绝对不能够说出反逻辑的话的。但是 你要从四俗谛契入第一谛的时候，也就是要真正达到空性的这样的一种境界的时候，你要跳脱出这种逻辑思维的限制。就像上个星期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各位来讨论，先有鸡后先有蛋啦、啊。你是说先有鸡，哎，错了，先有蛋也错了。你说不是先有鸡也不是先有蛋也错了，为什么？问题本身才是问题呀、啊。一个有问题的问题，你不能指出问题本身的问题，所有的回答都是有问题的答案，都是虚伪的答案，都是戏论。所以你说先有鸡不对，说先有蛋也不对，说即使不是先有鸡也不是先有蛋也不对，你说可能先有鸡也可能先有蛋也不对，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个我是佛讲的话，这是阿含经的话、哦、我说即是空，就是佛说呢，我告诉你它其实是无自性的，因缘所生法其实它是无自性的，意为是假名，不过是我们用一个假名来称呼它罢了，意是中道义。如果了解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道理，明白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了解一切法在四俗谛的立场只是一个假名而已，那么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中道了。为什么？你就不会偏离两边呢、啊？既不是生也不是灭，既不是长也不是断，既不是一也不是异，既非来也非去。中道就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深入的来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四俗谛里边，逻辑的思维不清楚的人叫做笼统，叫做糊涂，叫做颠倒。但是逻辑思维太清楚的人也往往契入不了空性，契入不了第一谛。为什么？你用的方法反而把你卡住了。所以为什么《金刚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知我说法如法喻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本来给你一艘渡船嘛，这个渡船是要到彼岸去的，可是船已经到岸了，你还不肯舍掉这一只船，那你就永远卡在这个船上了。这个船就是代表我们的逻辑思考，这个船就是代表我们的世俗世界西坛里面，也就是所谓的世俗谛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佛法里面的一个真正的第一西坛的境界，真正的佛法里面的这个解脱涅槃的境界，我们要学会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我们世间的人啊，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咯，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了，好像永远只有在敌人跟朋友里面好像要做出一个选择，在佛法里面没有这样的思考。某一些人在某一种因缘之下可能是我们的敌人，某一些人在某一种因缘下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所说朋友即非朋友，所说敌人即非敌人。为什么？一切法无有定向啊，一切法无有定性啊，一切法因缘所生啊。所以一切法的法性是什么？就是缘起性啊，无自性性啊。所以缘起的万法，你要赋予它一个固定不变的特性，这是违背缘起性的。缘起的一切法，它唯一的特性就是无自性性。 所以世界上有没有永远的朋友呢？你不要摇头摇得太快，也不要点头点得太快。为什么？无定性呢？可能会有永远的朋友，为什么？如果你永远知道怎么善待你的朋友，然后那个友谊就永远会在那里。可是如果你不懂得善待你的朋友，你出卖你的朋友，你欺骗你的朋友，那么永远的朋友就变得不可能。所以我们从一切法缘起性、一切法无自性性上面来说，可能有永远的朋友，也可能没有永远的朋友，它是决定于因缘的，它是决定在于你有没有永远去善待你的朋友的这样的因缘在那里。所以一切的佛法都是建立在这个缘起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以为说讲缘起好像是很肤浅的，讲空是很深的，其实这样的思维是错误的。缘起是甚深甚深，难解难了。缘起意是非常深的，为什么？你真正通达缘起意的时候，你其实已经通达空意了。空意跟缘起意呢是不可分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反复的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各位谈空性、谈缘起、谈因果，就是很希望诸位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真正的认知。诸位，将来在菩提树下，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将来都会有一棵菩提树，一棵属于你的菩提树。我现在告诉你，你将来在菩提树下所要了解的问题就是今天谈的问题。所以今天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将来到菩提树下很轻松。否则将来到菩提树下说，哎呀，借我一本大智度论吧。哎，那还要有这个因缘啊。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入的就是缘起义，所悟入的就是诸法法空义。这个空到究竟处就是毕竟空的道理。因为真正的契入毕竟空，所以佛的这个人格达到毕竟清净的境界。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就是说今天所谈的以及过去两个星期所谈的，也许有一些表达或者有一些义理的内涵呢，诸位也许比较不熟悉，那我希望大家呢要把录音带请回家呢，仔细再反复的听，一定要把这些话弄清楚。如果你说我听了好几次还听不懂怎么办呢？你也不要泄气。我有一次在纽约的这个大觉寺啊，讲了一个题目啊，就是那个时候沈家珍居士呢请我去做了一个整天的演讲，讲了六个小时。讲什么题目呢？就是如何正确的契入空义。后来这个录音带呢就在美国很多地方都在流通啊。有一天我到了 Boston 呢，碰到一个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中国人啊。他说，哎呀，我听你那个录音带，你大觉寺演讲那个录音带，我听了十次才听懂。所以如果你听四五次还听不懂啊，也不要泄气，绝对不是我讲得很深，是因为这是我们佛法里面的一个甚深义之所在。佛是累世累劫的这样的一个加工用行，他才契入到这个境界。那我们呢，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福德因缘，我们今天才会接近到这个大智度论的。所以呢，关于这一部分的这个表达，关于这一部分的这个义理的内涵，如果诸位觉得还是不熟悉，还好像一下子领悟不过来，我建议大家就是多听。你这样反复多听几次，就一定有一个契入的地方。从契入一分、两分、三分，慢慢的就契入七八分，到十分的这个契入啊，我想这个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我们过去这两三个星期所谈的，诸位如果觉得还有一些不契入的地方，你不要泄气，而且也不能忽略，更不能放弃啊！就是说你一定要下苦功，就是把这一部分的这个义理啊 反复的去深思，再有不明白的地方，请你提出来。好，你看我们过去几次啊，有很多同学呢贡献了很重要的问题，那你贡献出一个很有，就是对大家很有关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得到受用了，是不是？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受用。所以问问题的时候呢，诸位不要迟疑啊，绝对不要迟疑，不要说我应该问吗，或者是说这样问会不会太肤浅啊？啊，就是不懂才要问嘛，对不对？所以问问题的时候无所谓肤浅不肤浅。你看那个佛经里面很妙的，每一次有大菩萨向佛问来一个问题的时候，佛一定是说啊，你非常的难得，乃能为以后世末法众生来问这么一个非常宝贵的问题。哎，对呀、啊，如果不是那个菩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哪来的佛经可以读啊？佛经就是佛在回答很多的问题的一个记录嘛。啊、哦，所以我想诸位呢，如果说今天在有关空义的这一部分，有关缘起的这一部分呢，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那没有关系，我想我们还愿意呢，再多花一些时间呢、啊，来为诸位来做这些解释。我想，因为毕竟这一部分的问题是太重要了，我们可以说哈，佛教有很多的法，跟其他的宗教、跟世间的这个哲学啊是共的，就是一样的，叫共法。但是佛教呢有不共法，所谓不共法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只有佛教才有的特质，在其他的宗教、一般的哲学里面找不到的东西，这是什么呢？佛教的不共法，就是佛教讲的缘起性空无我的道理。讲因果，很多宗教也讲啊，世间的很多的哲学都谈呐、啊，但是就是这个从缘起当中透露出来的这个无自性的这个空义，这是佛教的不共法，是佛教不共以世间法的最重要的智慧。所以诸位来学习佛法，要学习共法的这一部分，更要学习佛法里面的不共法，跟世间不共的部分，因为那一部分才是佛教最珍贵的、最核心的东西，就在这个空义上面。啊、哦，所以我想这一点呢，也是要跟各位呢来共勉的。那么《大智度》里面呢，龙树菩萨他说呢，善法不善法，这是对立的、啊；有漏法无漏法，这是对立的、啊；有违法无违法，这也是对立的、啊。现在你的心因为深入缘起，深入无自性性，深入了这个空义，照见五蕴皆空啊，所以怎么样呢？这一切的对立都超越了。为什么能超越？我们呢这个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跟各位来说明什么叫做诸法入不二法门。阿弥陀佛。